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各位来宾，很欢迎你可以在这段时间，我们大家分别出来来敬拜神，来分享神的话语。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我的圣经哪去了，中间还有一个空格，我的圣经哪里去了。现在在正道的时间，所以我今天想请大家把这个听，我的圣经听哪去了一起来思想。我想无论是我们每个主日敬拜神的时间，大家上主日学的时间，我们其实包括灵修啦，我们一周啦，真的花很多时间在听道听神的话。那每天甚至包括我们团契的时候，我们有人小组组长带查经，我们也是在那边听神的话语。当然包括每日的灵修，那我们都希望能够专心把神的话语吸收进来，专心听进去。甚至现在有人会用 YouTube 啦，就是来听到听讲等等。那么无论你用哪一种方式来听神的话，假如呢我们多准备一本这个笔记本，或是多准备一支笔，然后加以记录，那么会更有效的把今天神要对我讲的话给听进去。主日敬拜的话，我们教会会为大家准备这个周报吗？那么来到这个教会一直以来，就是在周报里面就有一个读经主日笔记信息的笔记是有一些空白的在有的时候，那个时候王牧师还会刻意在他的大纲当中留一些空白和刻漏字，那个时候我就带笔纸把它写下来，当然在旁边空白的地方就把当天的信息做一些笔记记录下来。那当然现在我有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是把那个 iPad 就放在这边，然后 take notes 这样子，那用不同的方式。那最重要的是呢，就不要让神的话语当它被解开、被释放、被传讲出来以后呢，就轻易的从我们的这个耳朵就溜走了哈。那也不要把圣灵在今天你在听信息的这段时间，对自己、对个人这种微声细语也让他忘记了。不要回到家之后只剩下讲员那天讲的笑话，那这样子的话就把这段时间把你跟神亲近的时间就好像一个虚度的光阴一样，对于个人的灵命而已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教会，假如你参加过教会的信徒造就班，我相信老师们都会应该鼓励你养成一个听到的时候开始学习怎么样做笔记，有专门的这个单元。那我自己以前在上这个来教信徒造就班的时候，前几天节课我就会拎了一个，你就看我拎了一个行李箱登机箱那里面放的全部都是我的这个灵修读经的笔记。我现在就比较习惯，以前是会用教会准备的这个周报做笔记，后来更是习惯把灵修跟这个信息的笔记都记在这个本子里，这样比较好整理。那我就把我历年来的这个读经本笔记用行李箱装着带到教室，然后让大家看。我不是跟大家随便讲讲而已，我是真的做了，而且一直以来就继续这样，都有持续在这样做。那一直以来，我就是上课的时候，前几节课让大家翻，知道说，我是真的不是闹着玩的哈，不是随便讲讲。一直到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就让他传下去嘛，结果有同学就在翻，然后哇，然后我不晓得他看到什么。可是怎么可以把我跟神之间这个最秘密的话看进去了，害我以后就决定说好，我让大家还是看到，可是不让他传下去，没有传下去烦了这个是这个主要还是既然在这个信徒造就班，可能是刚来到教会或是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有被教导说我们听到的时候要格外的把他神的话把它记下来，帮助我们存放在心里。那么我在这边鼓励大家今年开始养成这个习惯，听到的时候，听主日正道的时候，团契查经的时候，都把准备一张纸笔，把就或者笔记本，把你当天晚上的收获都记载下来。那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渐渐养成这样的习惯。否则呢，真的不晓得我们的圣经听哪里去了。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今天哥罗西书的这个正道系列今天是第11次讲哥罗西书从第二章的第六节开始保罗当时告诉哥罗西教会的人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他们都是信主的咯，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那第二章这个整个部分呢，就非常强调，希望他们在里面生根，根基要打得牢，抓得紧。那么之后第三章就开始讲到如何在建造。那在第九节这边讲到，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强调了耶稣的神性，神所有一切，神的一切都完完全的在基督里面，他是何等的荣耀，他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完全，都在基督里。那我们呢，至于教会而言呢，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之后，我们也同样能够拥有那个神才拥有的丰盛，才拥有的完全。然后接着他讲到了耶稣的超越性，说他是超越，超过一切受造之物，也超越一切属灵界的，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保罗在这一段一开始就提醒，只要是在基督里的，那么我们都是一群与神有约的，与神立约的百姓，我们都是因着耶稣所有，所以我们的罪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得着这个完全救恩的人。那也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在基督里，这个保罗时常强调，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对我们个人的意义以及对我们整个信仰生活是何等的重要。那这是上次透过九节到十五节的这个范围，我们讲到在基督里的内容。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到十六节开始，刚刚大家有念过的经文，十六节到二十三节，这个已经是保罗最后在讲当时教会受到怎么样的这些异教学说的影响，然后最后的一段提醒。等到了第三章，保罗就用比较直白比较简洁的方式告诉门徒，哎，我们在这个世上应该要怎么样生活行事。那其实教会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会受到当时当代一些不同的文化也好，背景特殊的传统受到这些的挑战。那也会受到当时流行的不同主义学说然后流窜在教会里面造成影响。那当然魔鬼恶者撒旦总是不断的透过他狡猾的诡计要影响教会里面人的这个内心，导致我们看到十字架核心的信息逐渐会被取代。然后呢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他所完成的成就的救恩，以及他所颁布给门徒的这些使命，就逐渐被曲解被误解。那假如我们不加以提防的话教会终将走向这个衰凌，最后就会变得软弱无力。那今天我们就透过这几节的经文呢，我把主题定为这个门徒不糊涂。我们要一起借着了解当时的背景还有经文，来学习怎么样我们可以不受到律法疑问的这些约束，怎么样我们可以不随着这些虚幻歪风和当时的异端学说去摇摆不定，然后怎么样不照着世俗的规条来行事，做一个不再糊涂的门徒。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恭敬地来到你面前，向你承认唯有你是天地的主宰，你是何等爱你手所造的一切万物，更是疼爱世人，亲自降世拯救了我们。现在恳求您让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来面对你所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并且领受圣灵今天所要我们明白的真理。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十七节，这是我们先看到的，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那假如我们能够了解犹太人他们的整个宗教信仰的背景的话，那么应该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边先是讲到了饮食的条例，在犹太人律法当中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分得 很清楚，那百姓都要遵守。利未记，假如我们读到利未记十一章会特别有印象，因为和吃的有关嘛。我们常常在查考到这段读到这段经文，就会很喜欢拿来和自己现在喜欢吃的东西来做一些比较我记得有一次有人分享到看到这个讲到猪是不洁净，可是他说我才这个做了一堆猪脚给弟兄姐妹分享大家就是当笑话在这边讲。 那另外呢，旧约还有讲到很多关于节期的条例。利未记呢，在二十三章有非常完整的记载。一开始就讲到了安息日，哪时候是安息日，要怎么样守。然后每年的话呢，还有逾越节，非常最重要的节日，然后除酵节啦、五旬节啦、祝棚节等等这些比较大的节期。另外还讲到了吹号节，就是犹太人他们的犹太历的新年，新年。在同样是七月份，还有讲到赎罪日，都是很我们知道。那最近假如大家是跟着旧约读经班，读到以斯帖记的话，也讲到一个节期，是普尔日，两天的日子，在年底，犹太历的年底有两个日子，他们要一起吃喝快乐，彼此馈送礼物来周济穷人等等。那在民数记二八二九章呢，也有记载到当这些节期的时候，身为神的百姓，我们要怎么样献上这些祭物，做一些很清楚的献祭的条例。保罗告诉当时的教会说，因为你们已经在基督里了，那么就不要让其他的人可以因着这些东西来论断你们，无论是饮食的也好，守节期的也好，献祭的也好，我们不受这些的论断。那这边论断也可以说是评断，评论，或者说是一种约束束缚。那我们不用因为去没有守到这些，或者偶尔忘了一次，就感到哎呀完蛋完蛋，犯大忌了，等着受神的惩罚吧。或者我们也不用因为哎我守了这些规矩，然后就感到沾沾自喜，引以为豪。说真的，实在不需要因着这些条例去受到控制，感觉好像被人约束了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旧约当时的规定，饮食也好，洁净的也好，守节献祭也好，最主要的目的是要 帮助当事人能够被分别出来，被分别出来，能够去亲近神，也是要提醒人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是圣洁无比的，是应当敬畏的。那么更是要百姓去承认，去相信，在这个所有宇宙万有当中，只有神才是一切万物的主宰。那这些旧约条例的设定，当时是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也有这些用处的。百姓们在一年当中，按着特定的时期，大家一起聚集献祭敬拜赞美神，那么提醒着所有的百姓自己，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被神拣选出来的，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属他，只属他，单单属他的百姓。那么也因此可以让周围当时列国列邦的这些外邦人看得出来，哇，这一群敬拜侍奉耶和华的百姓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神是不一样的，跟我们去敬拜的假神，跟我们敬拜的仪式方式是非常不同的。那么神在旧约的时代有特别的旨意，他拣选了以色列人，在当时要成为地上万族的代表，为他来做见证。那神就透过摩西颁布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律例典章给百姓们，要他们真心诚意的来遵守，好使他们从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假如没有这些规范条例仪文，那么我们可以想见的，按着人罪恶的本性，迟早都会偏行己路，离神越来越远。旧约历史书里面我们读到的经文，像以前讲过的约书亚记也好，士师记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哇，那个人的心啊，远离神的速度实在是翻脸跟翻书一样，非常的快，一下子的功夫就被外邦人的世界，外邦人的假神给吸引走了。那么最终就会偏离神最初要拣选他们，神要拯救他们那个时候的心意。那神不断的历史历代透过先知也好，君王也好，祭司也好，一直向神的百姓不断的呼吁，要他们照着神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去遵守，一直到神的时候满足了，也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而且为世人成就了救恩以后，那么这些的仪文条例，按着保罗在十七节这边的讲法，都成为了影子，只有基督才是真正的实体。各位弟兄姐妹，那个真正能够使我们亲近神，真正让我们 知道要敬畏神，真正能够使我们完全去讨神喜悦，享有神的丰盛生命的，成为那个不再被定罪的人，只有耶稣基督。那对于当时哥罗西教会的人，以及对于我们而言，既然现在耶稣的救恩已经完成了，那个人跟神之间原本断绝的路已经借着基督的身体给铺平开通了，那么过去的那些旧约的律法以文都成了影子，而真实的形体是基督。这边我们看到保罗用影子和真实的形体将律法以文以及耶稣基督做一个明显的对比。当我们读旧约，特别是旧约圣经，那我们知道律法确实有它的功用。刚刚讲到影子是让人知道实体存在的一个媒介，当我们一看到影子出现的时候，就可以知道那个真正的个体必然存在。我们这个看到了楼房的影子，就知道楼房在矗立在那边。你在这个拐角这虽然有围墙，可是你看到有一个人影从这边出来，你知道等一下那边就会有一个人转过来。那这个是影子的功用。那我们也知道，只看影子的话，那么实际上只能大概知道一个轮廓概况，必须等到那个真实的个体，也就是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他那个成全律法的这一位成全完成之后，那么神的心意就完全向我们显明。旧约这么多么多的疑问，只是为了一切都是为了将来耶稣基督他的工作还有他的救恩来预备的。那么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总是那个影子背后的那个实体，也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同时因着耶稣基督，因着拥有了耶稣基督，当我们再回头看这些律法的时候，那么我们更能够明白体会这些律法在当时候的用意。那除了影子跟真实形体的对比，另外在加拉太书保罗也讲到，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这边用训蒙的启蒙师父跟真正的拉比真正的导师来跟基督做对比，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同样咯，真正的拉比来到之后，那个训蒙的师父就不能跟那个拉比来相比了。既然耶稣已经来到，救恩完成，那么日后我们只要把人带到真正的这个导师，真正的拉比基督面前，那么就完全足够的。罗马书也有一个对律法的这个对比，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身是叫人知罪，律法能使人知罪，这个也是很好的。假如没有规定，我们真的连自己有没有越了那条线，有没有在得罪神，有没有犯罪，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但是这个还好有律法有这样的功用，使人知罪。但是它的功用并没有包括使人罪得赦免，它的功用没有包括使人得救，那个真正能够赦罪使人得救的同样也只有耶稣基督。二十一节讲到，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你看，同样的律法先知都是要为耶稣来作证。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只要因着信，那我们就能够得救，这个是律法做不到的。律法充其量只能让我们知道有罪。做一个不糊涂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智慧，有分辨的能力，在这个律法跟恩典当中取得平衡。当我们知道了有这些条例，遵守这些条例并没有办法让我们更有资格去得着，或者说我们更配得神的救恩。我们知道在全然圣洁全然公义的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配得，所靠的只有神所愿意施予我们的慈爱还有他的恩典。那另外，即便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我们没有完全遵守这些律法，同样也不会使我们失去耶稣的救恩。神的恩典总是白白得来的，不是靠守律法而来的。只要我们信耶稣基督，那么同样也就完全足够的。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糊涂的门徒， 受到了一些律法疑问的拘束，或者使我们自以为意去轻看他人，或者使我们觉得好像绑手绑脚，生怕动辄得救。那么现在当今就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牧师啊，你每次证道完之后还有信主以后四件事啊，我们要守那些条例吗？然后呢，每个月带大家守主餐，每季度还有敬礼，那这些不是仪文吗？行礼仪式嘛。然后又叫大家每日读经灵修，然后每个礼拜要鼓励大家上主日学教会还有这个会员制度讲到这个会员制度你要资格审核要符合这个符合那个才能够提出申请还要上会员班每年搞这个会员还要经过审核啦还让确定小组长确认一下这个资格啦然后还要重新注册啦才可以参加会员大会哇这些律法疑文呢你怎么看是不是说我们讲这个旧约的都不用守但是教会定的就要守这些就是例外这些其他的话你可以不用守可是这些你必须守我们会不会有这些问题呢我们怎么看呢这些规矩会之所以存在有它特别的用意虽然是有这些规规条条的但是我们同样也不断的配合的教导引导弟兄姐妹要大家知道这些个行为也好仪式也好要求也好背后的用意是什么而且我们不断要强调我们跟主耶稣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 我常常提醒大家我们不要行礼如仪走一个形式而已我们要注重这样的仪式礼仪好像是主餐的时候我会提醒大家但是同时我也不断的提醒大家我们不要被这些礼仪给约束了所以严格来讲这些都不是例外还算是例内的教会现在在教导跟保罗当时的提醒有一个相同的原则就是上面看到这些同样不能够取代那个真实的实体同样它也不能替换真正耶稣的教导同样它只是使人之罪但是它不能因此而得救这是我们时常不断强调不断提醒的那么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才会觉得哎呀有没有谨守主日一点关系也没有当然一定是那些不明白自己被神拯救或者已经遗忘现在的生命是因着耶稣才拥有的这种人才会觉得哎呀这些都是繁文缛节可有可无算了主日想来就来说走就走我们上班没有办法到都还要跟公司主管请假那么主日聚会哇迟到早退睡过头就干脆直接开 YouTube 来看的这种人呢神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比公司的主管老板都还不如当然他们会觉得这些不守也罢那么假如我们忘记自己已经被神拯救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有耶稣而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当然这些规矩对我们来说一点用一点关系也没有另外假如我们只是把主日看作一个来这边听听道理学学圣经知识的一种场合或者是说跟我的好朋友弟兄姐妹碰碰面吃吃午餐这样的时间而没有看自己是一个被救赎者然后来到他的救赎主面前敬拜朝见献上自己为祭这样的一个心那么我们此时此刻虽然坐在这边但是仍然只是被一种条例给规矩给约束着而已实际上这对我们一点益处也没有所以要成为一个成熟的门徒一定要在律法跟恩典当中取得平衡能够切换自如当我们在遵守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心同样要顺着这样的影子引导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不要只看着这些影子而不晓得后面的耶稣基督我们不要只遵行这些律法而忘记背后我们蒙的是怎么样的恩典我们心中始终要知道要明白的是假如没有了基督那么无论我们怎么做都是虚空的 一旦我们把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的遵守的这些规矩都紧紧的和耶稣基督给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成为最美好的祭，来呈现给神，并且蒙神的喜悦。接着我们看到十八、十九节经文说到，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也有古卷说这等人窥察所没有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这边讲到的一些情况是有人故意谦虚，通常我们会说，哎，很谦卑，这个人很谦虚是很好的品格嘛，很好的特质。但是这边不好的是，哎呀，这种人他的谦卑是故意装出来的，他只是刻意的贬低自己，好让人以为，哎，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谦卑的人。他背后的动机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他那个不是真正从里面，从生命当中散发出来的一种谦卑。同时还讲到他们有敬拜天使的，也就是讲到灵界的崇拜咯。我们要知道，就连天使也都是受造之物，灵界的万有同样都是被造之物。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讲到，这个是爱子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耶稣这边讲到耶稣的超越性。那希伯来书一章神的话也有告诉我们，天使呢不过是服役的灵，受差遣的是为要那个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同样一章五到六节也说到，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呢？再者，神使长子也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跟天使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耶稣是与神同等的，是连神的使者都要向他下拜的。那么保罗指出，当时啊有人去拜天使，也就是去拜受造之物，而不是去拜那个造物的主。所以保罗要特别提醒他们，不要被这些人给迷惑欺骗了，夺去他们的奖赏。那关于这个奖赏呢，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那是当我们在基督里，当我们能够与主连结，并且全身靠着他精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这样的一种奖赏，按照神的旨意逐渐生成长成，这样的一个礼物。那是一种被全心塑造出来创造出来，而且是按着神的心意按部就班的长成的样式。那保罗接着说到，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拘泥是表达一种很坚持的态度，坚持什么呢？坚持向人说，哎呀，他自己所见过的一种特殊的经验看见，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vision 意象，而且是不是一般人容易看得见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察觉出来的一些东西，用负面一点的说法说，就是很虚幻的，虚无缥缈的一些东西。保罗知道当时哥罗西教会里面有人在传讲这样的歪理歪风带风向，有人认为，哎呀，他自己可以看到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哇，这种人当他们在我们当中讲话的时候，哇，就会让他们觉得好像他有种特殊的能力，或者是他掌握了一种能够通灵的技巧。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见过或者有没有听过人家讲类似的话，这样的人，其实非常诡诈。你看，他要人 看着他觉得他好像很谦卑，但是讲的他所强调的所坚持的总是那些虚无缥缈自己那套特殊的经历，而且还要硬拉着来跟他去拜去信同样的这些 假的对象，而不是崇拜耶稣。那被这些糊里糊涂的人很容易去误听信误会，以为这样的人是很属灵，但实际上呢却是他们自己凭着己意个人 他们在讲这些属灵属肉体的这个私欲，保罗说这种人是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要高举自己，讲的都是自己的，强调自己的欲望，然后不持定元首。这边讲到了第十九节的第一句话，不持定元首，和本修订版呢讲到是紧随元首，不紧随元首啊，原来这种不是跟耶稣没有关联的，跟耶稣脱节的，一心只想要强调自己，贪图私欲名利，只想要笼络人心，来到自己的麾下。那今天呢，也时常会看到这样的人，别的地方他不去，他专跑教会里头，声称自己得到神特殊的启示，最常见的是关于世界末日啦，关于人的未来啦，好像他只有他能够未卜先知一样，甚至你个人你的工作嘛，你最近这个签证不好搞，你的对象不好找，哎呦，好像他都有能耐来替神为你做主一样。只要他跟你讲话的前面加了几个属灵的话术，哎呀，弟兄啊，神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对我说，哎呀，怎么样？只要把神搬出来，我好像人家敬畏他三分。神让我看到怎么样的异象，神给我怎么样的感动，要你去怎么怎么做，这些就是希望你好像觉得他很神，这样子的方式。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糊里糊涂被这样的人给骗了。耶稣要我们防备这样的人，谨防，我们可以做一个分辨的方法，就是借着他们的果子来这个辨别他们。我们至少要先看看这个说话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有没有固定参与团契呢？有没有固定出席主日的崇拜呢？他跟平常在弟兄姐妹之间他讲的话的内容是些什么呢？不要说这个人平常没有参加团契，主日也是爱来不来的，祷告会从来没听过他祷告，结果他一出来跑到我们当中说，哇，讲话比谁都大声，然后动不动就把人拉到他旁边私底下讲悄悄话，我告诉你一些神秘的意象，然后呢简讯，简讯更方便了，能够 one on one 传给你一些信息。那天我做梦的时候，我魂游向外的时候，哇，这个圣经好像哪里讲过，哇，这个人跟彼得一样，我在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了怎么样的画面，听到了怎么样的声音，哎，好不好弟兄啊，你回去好好祷告祷告，哇，我们好像不祷告都不行啊，一下神这个一下神那个，我感觉他跟神比谁都还熟。那门徒一旦搞糊涂了，就不应该，就有可能怀疑自己了，怪了，怎么我从来都没有看到那种东西，怎么从来都没有那种感觉，没有那种意象，我是不是我很不属灵啊，是不是我不够谦卑啊。我们真的要对这种人谨慎提防，不要被他影响了我们自己，他是真属灵还是假谦卑，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分辨。另外从他这个说话的内容我们可以做一些区分，是不是跟神不变的属性有关呢？是不是跟人不变的罪性有关呢？是不是跟耶稣的使命有关呢？这个人讲话能不能够引人到，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还是只是他强调他个人的经历，他讲话能不能够引人到耶稣面前，让人看到人的罪跟污秽，而不是只有强调我是多么的蒙神祝福，我是多么的光鲜亮丽。这种人在讲话能不能够让人听见或者看到福音的大能在他身上改变的工作，而不是只有强调我自己多么的成功，我有多少的财富。我看看这个人讲的话是不是和耶稣降世的目的有关，能够做一个连结，和耶稣的使命有没有关，能够做个连结，或者是他只是来为了他公司的使命，他要拉下线搞直销做生意。那这些是我们可以透过他讲话的内容来加以区分的。我们千万不要被这种人，被这种讲话的骗术，被这种声音给搞糊涂了，真的以为哇，好像他特别谦卑，特别跟神特别亲近，好像神专门要跟他说话，这种都是错觉。这种只把神放在嘴巴里面，心中从来没有敬畏神的人，我们绝对绝对要小心，我们要避他，避得远远的，不要理睬他都没有问题。那么更重要的有一点，弟兄姐妹，我们是要自己先站稳马步，我们先要诚诚实实的 做一个能够愿意实践基督使命的人。那这个就很帮助我们能够很容易的辨别这些异端或者是真道，在这边做一些区别。我们从自身开始做起，我们自己要学习努力的来做主的门徒，同时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有没有一个规律的读经、灵修、祷告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一个时常在主里面跟主有亲密连结，跟主的肢体也有好的连结、好的关系的人？假如是这样，那么我们真的很简单了。这些谎言、这些骗术对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我们根基抓得够紧、够牢。那保罗在这边，因为保罗在这边经文就讲到，那种人是不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一个人假如跟耶稣断了关系，那真的是就像枝子离开葡萄树就要被丢到火里面烧的。那假如我们的生命都能够紧紧的跟随着耶稣，全身既然靠着他，荆棘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我们又再次看到了保罗强调了身体的重要。那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从一个群体的角度来审视一下我们个人跟群体，当然也就是团契的生活。我的团契是不是可以看到，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然后花很多时间查考神的话，分享主的道，然后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我们就渐渐看到有人在我们当中信主，他愿意悔改接受敬礼，和我们一样归入基督的身体，我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团契当中呢？那我们团契有没有人他的生命真的能够因着耶稣拥有一个全新的被主改变、被主陶造，然后不断的长进，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尽全力的想尽各样的方法来把团契整个的气氛能够建造成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这样我们自然就能够将那些喜欢骗人的从我们当中被分别出来。假如我们当中久久没有看到有人信主了，久久没有人的心被神的话语给感动、被坚固，没有人被神的话语得到造就，我们要服侍、要sign up的时候，等好久，没有人肯谦卑的来舍己学习做主门徒，那么我们也可以做出 有一些很真诚的、深刻的检讨。哎，是不是我们当中出了哪些问题？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否则我们真的很容易就被这些虚谎、说谎话的这些欺骗者来趁虚而入。这是当我们实践基督使命的时候，我们可以渐渐养成一种分辨的能力。那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最后20-23节这段经文，你们若是以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肆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我们看到几个作为门徒应当要注意到的，就是有一些从世界来的、受世界所污染的教导，并非从神而来，而是照着人的吩咐教导的。保罗才在2:8节的时候提到过，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我们那时候讲到，就是讲两个讲同样的事，一方面讲到人的哲学，看来非常有智慧，但是保罗说形容这个像废话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照着基督，只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保罗要他们谨慎，不要被这些事情给掳去了。这些从世界而来的观念会使得教会有人跑去服从一些规条，希望可以借着苦待己身啦、克制肉体的情欲啦，去追求一些人能够定义出来、好像一种道德情操非常高的这种标准，或者是说能够达到人所能想象出来、非常完美、非常良善的一种境界、在当时确实有可能有这样教导在教会当中流窜。我们记得《使徒行传》17章，当保罗在雅典的时候看到满城的偶像，心里焦急。当时他就讲到两种学派，伊比古罗跟斯多亚，一个是享乐主义的，一个是禁欲主义的，都是当时希腊哲人非常喜欢讲论、非常吸引人的这些哲学理论。 那禁欲主义呢，发展到了极端，就是要用这种苦修、苦行，甚至鞭打自己，让自己感觉到比较近前，这样的方式来追求圣洁。那这些影响一旦渗透到教会里面，真的会让这些糊里糊涂的人以为，哦，那我是不是也要照样的做，守这些规条，我就算近前爱主了呢？那渐渐下去，这些许多掺杂着世界的观念，然后东拼西凑，开始就很多规条了，然后他们就渐渐成为了律法了，然后渐渐成为教会要遵守的传统，要高举的传统了。那么只是这个实际上我们在教会历史是真真实实看到的，那只是这些人忘记了，不晓得，这些毕竟是从人从世界而来的，而不是从神而来的。耶稣曾经斥责这些宗教的领袖，说道，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又来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我们可以看到，照理说这些宗教领袖应该是要最知道怎么样去敬拜神的，但是耶稣说他们的敬拜也是枉然。保罗批评这些很吸引人的规规条条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不希望一切的教导只让人停留在物质或者身体和肉体这种上面。一切从世界而来的风俗教导真的很容易让人只关注在自己的身体，只关注或者说我们高举了人的行为。我们要知道，人是不可能靠任何的行为跟神亲近来成为圣洁的。本来人因着罪跟神之间是永远相隔，不但在心思意念上面我们是与神为敌，在行为举止上面我们总是偏行己路，偏离主的正道。假如人没有办法从内心从灵里面得到更新，对于属灵的事情总是冷淡无动于衷，一点感情都没有，那么就算是他们在外表上面在身体上面做的一切动作，都不可能带给他们任何一丁点属灵的价值。假如没有耶稣，假如不认识耶稣，只是遵守这些规规条条，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就像之前才提到，这些不过是影子而已。那对于这样的问题呢，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做的是与主同死，与主同死。通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要人家知道说，人是一个有罪的，所以我们要愿意有一个悔改的心，向罪悔改，那么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代赎。那个原本应当要受罪的刑罚的，应该是与神永远隔绝的，是我们自己。但是透过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与神和好，那个原本当受的审判也一笔勾销。这些讲到了耶稣为我死，耶稣替我死，耶稣代我而死，但是这还不够，因为我们也要与耶稣与主同死。就像保罗二十节开始讲到，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那么干嘛还要去遵守这些规规条条呢？所以显然保罗是看他们怎么样还没有死透，所以才去跟着世界的一些规条行事。那保罗这边就来信去纠正他们。在加拉太书，保罗自己也讲过，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他已经死了，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可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让我们知道，原本一些属世界从世界来的都要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怎么样能够来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呢？我们有三个层面来思考。第一个是脱离世上的小学，就刚刚二章八节讲到，我们要避免一些似是而非的，看起来很有智慧，但是实际上是使人远离神的这些思想也好，理论也好，哲学也好，我们都不要再受他们的影响，把这些世上的小学钉在十字架上。另外，我们要脱离世俗的规条，对我们而言就不应当有什么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这些一般就是讲在饮食的条例。那圣经告诉我们，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都成为圣洁了。那么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而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我们真正一个属神的人，对于 物质对生活上应该有的观念，应该就是有时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凡事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倚靠那个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若是要有怎么样的原则，也必须是因着从神的话语领受而导出来的。那就像保罗在这边讲到，无论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么我想讲一些更实际一点的，在上次讲到这个这些这个农民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小时候我的祖父祖母家就是有这个农民历，所以我会提出来出门前要翻一翻啦，看看今天出去要注意些什么啦我不晓得现在大家明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他们包括这个嫁娶民间的习俗真的是捆绑很严重那时候要跟师母开始讨论这个我们哪时候订婚啊然后那个因为他们是当时是传统的民间信仰我就跟我的越来的这个岳父我说我想要跟这个就是师母就是阿关啊那个谈一下他把我拉到外面不要讲不要讲他是讲闽南话的蒙贡蒙贡我奇怪了我们这事还要拖吗拖到哪时候原来那个时候是农历鬼月连鬼月的那段时间我们不要讲这些话可是殊不知呢因为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跟师母的婚纱照就是鬼月的时候拍的便宜啊那时候婚纱很贵我们没有什么钱怎么会那么便宜原来那时候生意很冷清所以你看世界的观念就会被这种影响真的是生活整个生活都影响的这个非常非常彻底的那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要去看这些东西吗我们生了小孩还要去称八字然后 来想怎么样的名字比较好吗现在年轻人啦讲到星座血型哇那是哇可以讲 好久这样子那我就不晓得有没有跟某些同工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心里会有这样想这个人的个性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原来他是什么什么做的啦他是什么血型的嘛所以你就多忍耐着点我们是不是还会这样子想一看到人生日你是什么什么做的好像那很重要但是我们都是被耶稣宝血所洁净的了我们所信的耶稣难道是在那个星座月亮之下吗我们常常唱的诗歌就是在讲神是万有的主宰啦耶稣是造物的主宰他在月亮星宿日月星辰之上他是造那些万物的神那既然我们是信的是这样的一位主那还要去担心这些事情吗这些什么星座的什么血型的还真的会影响我们吗 No 同样的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钉在十字架上假如是这样的话真的就跟保罗这边在形容的我们耶稣是万有之上的是一切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跟这个保罗在这边讲的耶稣就截然不同了我们会有这样的观念会有这样的想法反应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所吸收到从世界来的学习到甚至研究钻研过的我们好同学好朋友都在讲这些一直在我们的这个神经回路里面盘根错节总是在我们思想意念中霸占着我们影响着我们我们同样都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最后要与基督同死我们还要脱离的是肉体的情欲二三节保罗讲到当时他们这样的宗教是出于私意的崇拜其实他们去拜的是自己的发展出来的一种宗教或许可以产生一些特殊的经历但是这些人的动机跟结果都是错误的表面上看起来智慧实际上呢却虚有其表在动机上面的错误因为他们是只为了追求那种经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以个人的感觉肉体上的满足为主那就结果而论呢会带给人骄傲好像是自表谦卑其实是自高自大好像觉得有这些经验有这些经历就刻苦己身让人比人高人一等这样那保罗指出这些操作的方法不能够带给任何一个信徒在属灵上面达到更高的境界对于克服肉体的情欲对于对付自己的罪性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我们要知道的是凡是已经属基督耶稣的人都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我们要 确定知道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若是靠圣灵从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那若是我们知道原属于我们这些肉体的邪情私欲了，都已经被同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就不要让肉体的这个情欲继续在我们身上做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而是要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来献给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做糊涂的门徒了。我们已经因着耶稣从圣灵而生，可以靠着圣灵行事，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在属灵的事上，在属世的事上，在属肉体的事情上，都要加以分辨，然后朝属灵的事上努力追求。不要再让这些过去的属世界的、属肉体的、属老我的这些种种持续的影响着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既然要做主的门徒，凡事就当遵他而行，凡事对得起主，蒙他喜悦，然后有感的在这个世上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这是今天的一个小结，我们不要做糊涂的门徒，不要再受那些律法仪文的约束了，要在律法跟白白的恩典当中能够有智慧的分辨，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清楚基督救恩的人，同样我们要做一个履行基督使命的人，这样子很容易的，我们就可以在异端跟真道当中，我们不但传讲查考，我们也身体力行，那么很容易就在这个真假当中做出区别。最后就讲到的，不要照世俗的规条行事，努力竭力活出基督的生命，然后分辨属灵或者是属世属肉体之间的不同，然后在属灵的事上努力追求。在我们的当中的慕道朋友，当你的基督徒朋友向你传讲福音，向你介绍基督信仰的时候，他们除了呢在告诉你这个宇宙万有之中真的有一位神，同时他们也在向你介绍他们生命当中的这位主，就是耶稣。那这位耶稣是我们大家一起聚集敬拜的神，也是能够赐给每一个人全新生命的主。我们只要把一直以来的信心做一个转换，本来我是相信，本来我是信无神的，现在我是信有神的，本来我是信世界所教给我的，现在我开始接受相信耶稣所教给我，所能够带给我的。那么只要做一个转移，我相信这是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曾经经历过的过程。那这个信心转移的起点呢，其实就是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并且愿意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能够被称为义。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信心宣告，也就是信心转移到耶稣身上，让他来做我的救主跟我生命的主，然后用信心开始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讲到今天有讲到这个信主之后四件事，就像一开始讲过，这不是约束，而是让我们能够紧紧跟随耶稣不离开主，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几件事情。那更可以帮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不至于 做成一个糊里糊涂的门徒，而是能够真正活出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的门徒。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愿主的灵继续加添给我们力量，引导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一起实践耶稣基督的使命，一起活出耶稣基督荣耀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